谢谢刘牧师再次邀请我来到东湾爱修基督教会。如果你们知道的话，我跟刘牧师是一起，就是道学硕士一起毕业，就只有我们两个在丰收。所以呢，其实我跟刘牧师非常有非常好的一个保持一个非常好的关系。那今天我们就来到这里，我跟大家分享这个主题叫更新、转变、复兴。更新、转变和复兴。好，那我们来念主题经文好不好？哈巴谷书第三章第二节。哈巴谷书第三章第二节。耶和华，我听见你的名声，或以言语就惧怕。耶和华，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，在这些年间显明出来。我们再念一次。耶和华，我听见你的名声，或以言语就惧怕。耶和华，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，在这些年间求你显明出来。阿们。我相信呢，神在这个时代要兴起一波的大军。阿们。阿们。这波的大军呢，要能够彰显耶和华的作为。阿们。要在这些年间就显明出来。哈利路亚，在东湾爱求基督教会这里，主要来复兴我们每一个人，来更新我们每一位。那我们讲到复兴好像是很大的一个主题，那我们怎么样说跟圣灵来配合，来显明神的作为呢？其实你知道，神当初创造我们，是不是神很无聊，在那里捏了一块泥土，然后就说创造了人出来呢？不是的，亚当这个字是什么？阿当是红土的意思，红色的泥土。所以神呢，耶和华神，他按着他自己的形象捏了一个人，照着他的形象所捏造了一个人，然后他怎么样，吹了一口气在这个人的身上，在亚当的身上，以至于他什么？他说这是我所爱的，我想要跟他建立一个关系，因为他有一口气息是在我的里面，我跟他是相通的。所以为什么人会到处的去寻找神？因为其实我们里面就是有这口气，气，这个气就是灵，就是生命，你会想要去遇见神。不然你没有找到神的时候，你里面会觉得好像一种空洞，你会觉得好像有一种空虚的感觉。所以为什么中国人这么到处在拜各样的神明，各样的佛教，各样的神各样的人我们都在找，但是到底哪一位是真神？除了你遇见耶和华这位真神，就是圣灵，除了你遇见圣灵，你遇见了圣灵充满，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，我们的人的心才会得到满足。阿们。所以亚当当初神创造了这个亚当，是想要跟他建立一个关系。然后神叫亚当干嘛？说你要去治理全地，有没有 dominion？你要来说有就有，命令就令，你叫这只牛叫毛，叫牛，好，现在你就 OK， 它的名字就叫牛啦。如果它叫羊，嘿嘿嘿，那时候还没有名字呢，那叫它什么？就叫羊。好，所以你有这个话语的权柄，说了它就成就，说了它就成就。好，那神他渴望祝福这个他的儿女，渴望祝福他的百姓。神渴望将他的祝福都倾倒在神儿女的身上，神想要将他的国度降临在他儿女的身上。但是为什么人总是软弱，人总是失败，人总是跌倒，人总是疾病，人总是活在各样的痛苦里面，好像没有办法活出神的祝福呢？你们会不会发现好像很多时候你想要很有祝福啊，你说神的祝福，你说神不是祝福我的吗？为什么神不医治我，神不爱我了吗？是不是这样子？为什么我们可以做不到神的祝福呢？首先当然我们知道什么罪就带下死的毒钩，好像常常抓着我们， 让我们没有办法领受神的祝福。所以当我们信主那一刻，我们接受了耶稣圣灵住在我们里面，然后可是你有没有看过很多的基督徒，他们信主了二三十年，但是还在最终打转，他没有办法改变他的生命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没有让圣灵，没有让耶稣来改变他的生命，非常的重要。我们第一步呢，就是说我讲到第一个更新。其实什么叫复兴？其实在圣经里面，这个复兴这个字不是很多，但是有两层的含义。第一个含义就是更新的意思，其实就是更新。第二层的含义就是生命活起来，活起来的意思。所以我们不要讲到很大，神今天要怎么样复兴国家，复兴别人，但我们从自己开始。第一个，神有没有更新你？神有没有让你活起来？神有没有让你的生命方方面面都活起来？所以呢，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三步。第一步是更新，第二步是转变，第三步才是复兴。那跟大家分享的经文是从请问大家有没有听过所谓的上行之诗，诗篇的上行之诗。上行之诗是在诗篇第120篇到134篇，总共15篇的诗篇。15篇的诗篇是怎么组成的呢？这个用处在哪里呢？就是当你们知道在旧约的时候，有没有旧约的时候，以色列百姓是不是要带着牛啊羊啊去圣殿朝见耶和华的时候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他们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，他们要走到圣殿的时候，他们唱什么？唱上行之诗，叫 Song of Ascending。 为什么？因为呢，以色列百姓他们是住在平地，那圣殿是在高的地方，是在2300尺的地方，所以他们必须全牵着牛啊羊啊走啊走啊走啊去朝拜耶和华，到圣山上。有没有圣经讲到山上是一个制高点，要去朝见神的地方？那以色列百姓他们就在走这段的路的时候，他们就唱上行之诗，15篇的诗篇。好，那当他们要到圣殿了，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哈，从上行之诗我们可以学到什么。当以色列百姓呢唱第一篇的诗篇是诗篇第120篇哈，120篇，我们来看一下诗篇120篇，诗篇120篇 ，OK， 好，翻到一起来念上行或登阶之诗。我在急难中求告耶和华，他就应允我。耶和华，求你救我脱离说谎的嘴唇和诡诈的舌头。诡诈的舌头啊，要给你什么呢？要拿什么加给你呢？就是勇士的利剑和罗藤木的炭火。我寄居在米色，住在基达帐篷之中，有过了。我与那恨恶和睦的人许久同住，我愿和睦，让我发言，他们就要征战。所以当以色列百姓牵着牛羊，他们要去到圣殿朝见的神，第一步他们是什么？他在急难当中求告耶和华，他就应允我。是不是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来到耶稣的面前，第一步我们就说，主啊，我在遇到一个困难了，我要求告你。我遇到疾病了，我要求告你。我遇到这个事情了，我来求告耶和华。结果这里说什么？他就应允我，神就回答我们了，对不对？然后这些人还做什么？他说，主啊，求你帮助我脱离说谎的嘴唇和诡诈的舌头。很多的时候，我们在还没有被更新，还没信主之前，我们是不是满口谎言？很多旧的事物，可能有些人去泡跳舞，有些人有很多旧的事情，旧的生活。在旧的生活当中，你说，主啊，求你来洁净我，来炼净我，来救我脱离诡诈的
嘴唇和谎言的舌头，诡诈的舌头和说谎的嘴唇。很多的时候你会发现，哎，好像我们真的没有办法改变自己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是什么样的一个态度来到主面前？主啊，求你来改变我，求你来医治我，求你来更新我，是不是？那所以这里诗人说到第四节是说，用有势的利剑和罗藤木的炭火来洁净我们。这里讲到勇士的利剑，勇士的利剑，在圣经里面剑是什么？神的话。勇士，我们有没有每天来到这里听到神的话来炼净我们、更新我们？还有另外一个事情是什么？罗藤木的炭火。罗藤木这个东西是什么？是用来制造炭的。当它被烧的时候，它会产生巨大的爆炸烈焰。所以就说什么信心之火可以燎原，就是你一点起来这个罗藤木，砰，它就整个烧掉了。所以这个罗藤木的炭火呢，我们常常需要来到神的面前，有没有？来炼净我们。主说，主啊，求用你的火来炼净我，来更新我，来释放我，来改变我，来炼净我，来炼净我。所以这个时候啊，你会发现，当我们生命的初期，在一个刚接受耶稣的时候，你是一个被更新、被耶稣改变的一个过程，你的生命会发现有很多的挣扎、痛苦，没有办法有人理解你。但是耶稣说：“孩子，我爱你。”但是神就对我们不断的说话，来改变我们、医治我们、更新我们、释放我们。在这个阶段呢，我们要做的就是说：“主啊，你来更新我。主啊，我就呼求你，你就应允我。”阿门。这个时候，这个时候，很多的时候，我们有没有一开始也是说，我想与那恨恶和睦的人许久同住，愿意和睦。但是呢，当我们一讲话的时候，他们就要干嘛？征战，有没有？虽然你很想跟，哎呀，你的敌人很好啊，但是你跟他讲话的时候，为什么又吵架了呢？你夫妻俩，你明明很想跟他很好，有耶稣了，为什么要吵架了呢？为什么征战？为什么？因为对人不是很聪明，就是因为我们里面有伤，我们有很多的旧的记忆。可能今天你丈夫对你说一句话，对我们说一句话，他说你好笨啊，这样子。然后可是每个人反应不一样，有些人就开始怎么样，哭个一个星期，有没有？好笨，我老公骂我，没有人接纳我，我是被丢弃的，我不是被爱的，有没有？很多人就这样子活在自怜当中。那为什么他会有这样的反应？因为他可能怎么样，追溯就是到他爸爸总是从小骂笨啊，你就是笨啊，你就是不被爱的，不被接纳的，你不要在家里好了，说哥哥赶快离开，可能把这个人赶出去。所以呢，当一个人对他说了一句话，说了一句负面的话，负面思想的言语，这个人可能就我们叫做这个 self mechanism， 就是自我保卫为机制就启动了，就说我不要再受伤了，所以呢，所以我不能给别人爱，我就是受伤的，所以我这个就会连接到你这个所谓的这个叫情绪 button， 情绪的按钮，情绪的按钮一按到的时候，怎么样？生命当中就灾难就产生啦，就征战啦，就开始吵架啦。但是如果一个人他得了医治，他说，因为我不知我是聪明的，因为耶稣爱我，耶稣接纳我，耶稣保护我，无论我有多笨，我表现得多不好，
但是耶稣依然祷告我，耶稣依然就是不会放弃我。当他得到医治以后呢，他就怎么样，他就不会有这种想法。
所以当一个丈夫来骂他笨啊的时候呢，结果呢什么事都做不好，那这个姐妹她的反应会是什么，就是说没有关系，你骂我笨，那是你品得不好，那是你的问题 ，OK？ 我耶稣爱我，耶稣保护我，耶稣接纳我就够了，我是有信心的 ，Amen。所以你的反应会不一样 ，OK？ 而且这个就是圣灵更新的能力，在我们里面，就每天不断更新我们的思想，更新我们的所有的一切，我们的生活、生命，还有，所以圣灵充满不单只是这个。倒下去而已啊，发发预言而已啊，不是这样子，是每一天圣灵改变我们的思想，给我们安全感，恢复神的国，就是神的祝福，正面的东西在我们里面。阿门，阿门。好，这个就是第一步呢，就是当我们来到一个到圣殿当中，我们一个生命，基督徒生命的旅程，第一步，你必须要被更新。如果没有经历圣灵的更新，没有被经历这个改变的话，我们没有办法结果子，没有办法传福音。因为很多人会说，你看你这个生活怎么这样，就一样糟乱糟糟，所以我不要信了。有没有很多的家人就说，你看到你根本没改变嘛，那我干嘛接受这个耶稣呢？接受了跟没接受还不是一样？对，所以这个我们必须要让圣灵在我们里面工作，让圣灵在我们里面医治我们、释放我们、更新我们，以至于让我们可以自然而然的结果。好，这个就到第二步了。第二步呢，这里讲到了哈，我们常常被祷告，然后被圣灵之后，我们就会经历一个转变。第二个转变 ，OK。好，那我刚刚讲上行之诗嘛，有没有是120篇到134篇，对不对？那在第120篇到134篇总共有15篇，对不对？那第中间那一篇是第几篇呢？第7篇，第七篇。那我们来看第七篇，诗篇126篇，中间好。所以一个人要到神圣山面前来更新的过程、转变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。诗篇126篇1到5节，上行之诗，当耶和华将那些被掳的人带回锡安的时候，我们好像做梦的人，我们满口喜笑，满舌欢呼的时候，外邦人就有人说，耶和华为他们行了大事，耶和华果然为他们行了大事，我们就欢喜。耶和华啊，求你使我们被掳的人归回，好像南地的河水不流，流泪洒走的必欢呼收割，那带走流泪出去的必要欢欢乐乐的再河捆回来。阿们，哈利路亚。通常这节的这篇的诗篇呢，是讲到以色列被掳到巴比伦，对不对？那以色列是不是只有一次被掳啊？不是，他们几次被掳？3次被掳，然后呢？几次归回？两次被掳，3次归回。OK， 他们就是怎么样？他就是，你会不会觉得我们的生命有时候就很像以色列人一样？好像这里我们讲到什么？当耶和华将那些被掳的人带回锡安的时候，我们从前是不是被惧罪的权势所掳的？我们被这些东西掳的时候，神常常把我们带回锡安，对不对？带回耶和华的圣山，带回到圣殿当中，经历神的美好。但是呢，我们又被掳了，有没有？很多的时候，哎，我们旧的习惯啊，旧的老我啊，旧的所有的东西又被掳了。但是呢， 到会这样子，好像你会觉得说你在个人的基督徒生命当中，会觉得说耶稣不是已经得胜了吗？为什么我还会犯罪？你会，耶稣不是已经得胜了吗？为什么我还要经历征战？你会觉得说耶稣不是已经得胜了吗？为什么我不断的宣告还是有灾难发生？有没有？这个就是基督徒的生命会怎么样？会有这样的挣扎的。但是通常在这个挣扎当中，被掳的过程当中，神在干嘛？破碎我们，神在怎么重建我们，神在给我们一个全新的生命，神在恢复我们，医治我们。所以神，我刚刚讲亚当，其实神是将想要将他的祝福倾倒，完全倾倒到在他自己身上。但是因为我们个人的罪，个人的因素，没有办法让神的国，我们旧有的习惯，旧有的老我，旧的思想，好像一根那个绳子绑住我们，让我们没有办法往前去，没有办法领受神的祝福，就好像那被掳的人一样。但是呢，有一天的时候，好像这样子经历了反反复复，反反复复的时候，但是有一天你会发现，你会最终的得胜，被带回锡安。因为呢，这里讲到说，我们满口喜笑、满舌欢呼的人，时候，外邦人就有人说，耶和华为他行了大事了，耶和华为他行了大事。你知道在那个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很多的时候，好像经历被掳破碎，但是神，当我们把这个事情交给神的时候，神会为我们生命当中行大事，阿们。你会经历到神迹，所以以至于将这个荣耀是归给神，而不是归给人的。那当好，那所以人这里讲到说，外邦人就有人说，就说别人看见你说，哇，你的生命原来是这么糟糕，这个事情怎么会有神在当中呢？就是说神怎么为你行大事呢？所以这个事情很多的时候我们不明白不理解为什么会发生，但是很多时候其实是神说，孩子，我要祝福你，我要在你的生命当中行大事，我要来改变你，我要让你经历更大的神迹，阿们，以至于让外邦人可以看见你就是见证，阿们，阿们。好，那第四节这里讲到说，耶和华求你使我们被掳的人归回，好像南地的河水复流。你们知道在以色列的南地是叫内给，这个地方全是沙漠，对不对？你想找到一滴水就怎么样？我干旱可无水之地，我可想你。为什么诗人会写出这样的诗篇呢？因为真的是没有水。你们去过以色列的时候，你会看到说，哇，整个都是沙漠，都是旷野。你想到大卫怎么在那当中漂流啊？水到底从哪里来啊？真的是没有水的地方。很多的时候，我们的生命就是像南地这么样的干旱，好像已经看似绝望了，但是呢，神能够将什么，好像南地的河水复流，好像南地的河水复流。当我们在绝望的时候，其实更需要什么？神的河水，就是圣灵的江河。当我们看好像看似无望，什么事情神把你push到一个阶段，好像已经绝望的时候，但是呢，这时候圣灵的河水江河要滋润你，要更新你，要医治你，要来滋润你的家，那要来让你的家能够带出一个更新和和好。这个就是一个转变，因为不再是靠自己的力量，乃是靠着圣灵的能力。Amen。 所以至于我们可以说，流泪撒种的必欢呼受折歌，那带种流泪出去的必要欢欢乐乐的带着禾捆回来。所以呢，其实在圣经里面就说，枯骨怎么能够再复合呢？是怎么样能够做呢？
全是靠着圣灵，圣灵的风吹入那枯骨当中，使到以色列国能够再一次复兴。同样的，我们的家庭很多的时候我们在最终挣扎软弱，好像几次失败几次跌倒，好像神把你扑去到一个绝望的地步，但是呢，神说孩子，我要在你的生命当中做一个改变，是因为是靠着圣灵的能力，是圣灵的河水，是好像已经在沙漠无水之地，但是圣灵的更新要滋润在你们家中，以至于你会看到你的生命是被改变的。阿们。当你信主那时候跟请问跟现在有没有改变呢？到现在没有改变就太惨了吧。第一步我们是怎么样？是你不断更新，对不对？但是其实你我们做基督徒做到一个程度，你会发现其实神真的在改变，然后人家说看到你的时候就说，哎，这有神，神真的在当中。我举一个例子好了，我刚从芝加哥回来，芝加哥，我们那边有一个爱修基督教会。我去了那边十天，帮他们做医治释放，然后带亲日鲁特会，然后讲到教导都有。那在那边呢，我看见圣灵，一个地方他允许圣灵完全在是神儿女的身上工作的时候，他们的生命是多么快被改变，而且成为见证。有很多人他们一开始来教会的时候，他是软软弱弱无力，很多是忧郁症的，像我服侍那个姐妹，她就是忧郁症。她一开始来到教会，她就是在经历更新的过程，就是被医治释放，被圣灵改变，用神的话神的灵心思意念的改变之后呢，大概一年之后吧，他们每一天都有情侣，他每一天都参加情侣炉，每天都参，就不是每天嘛，就是每一周参加三次情侣炉，然后被经历圣灵的能力，然后他这一次回中国，就是他就开始成为见证，他开始为人祷告的时候，哎，得医治了，他开始跟人家讲耶稣了，然后人家就要信了，他开始那个帮人家做，开始做医治释放，因为他自己得着了嘛，所以他很开心，他想要跟人家分享医治释放的好处。结果很多人也心灵的安慰了，也开始哭了。你知道吗？这个圣灵的工作是非常快速的，因为神渴望兴起每一个人都被神使用。神不是要我们好像只是领受了祝福，我们被更新了以后，圣灵我们就停在那里不动了。但是我们都知道，以色列有两个海，对不对？一个是什么？死海，一个是加利利海。死海是什么？里面都充满了矿物质，然后我们可以在那里浮起来，对不对？你还不能倒着游嘞，倒着游会怎么样？吃到一大堆的泥巴，然后吃到一大堆的盐巴，哦，吃到好难过，对不对？我喝过那个以色列的海水，喝两口我就整个人受不了了，就因为以色列的水太咸了，太咸，所以它是一个，它领受很多的祝福，很多的河流都流到矿物质什么，通通流在这个死海当中。所以为什么有死海可以产生这么多的美容的商机的产品？但是一个基督徒的生命不应该只是好像自己领受祝福了，自己经历更新了，然后停留在死海。这神希望我们像怎么样？像加利利海是什么？里面有鱼的。彼得是不是去加利利海捕鱼啊？是捕了好多条，156条鱼，对不对？啊，多少？153条鱼。好，那所以在加利利海里面，它是什么？它是流动的海。所以，在我们的生命里面，其实你经历了更新，经历了医治，无论是身体上的、心灵上的，无论你领受到什么话了，你经历圣灵的能力之后，神希望你把
这一份也能够分享给别人。阿们。但是这一份，你觉得靠你的力量能够做到吗？不能。为什么？因为自己太有限了嘛，对不对？自己想做做不到嘛，对不对？自己想要改变人家也改变不了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可以怎么做呢？我们可以做的就是让自己成为加力利害。我们可以做的就是说，主啊，虽然我没办法改变别人，但是我愿意，因为我经历了你的丰盛，你就来用我，你用我可以成为医治人的器皿，你用我可以去祝福我的家人。阿们。在我们学校呢，我们常常看见一个现象，就是非常的明显，像特别是住在中国的，就是很多他们是三四年没有办法回去，但是他们在学校被更新被医治之后，改变之后，他们回去中国一传福音给家人，全部要相信，全部要信的。因为神就让这个人被更新被改变以后，他就是见证，他就有神的能力在他里面。阿们。我们不要觉得说，哦，好像不可能，好像太难了，好像很多的咒诅，很多的瑕疵，很多，这是我们思想上的限制。我们自己把这个东西说，哦，太难，太不可能啊，他们都不会信的啦，这些就是我们自己限制了神的作为，我们自己去限制了神。神祷告真的是想要将来用他的爱去医治他们，去倾倒祝福在他们的身上。你难道不希望你的家人领受祝福吗？希望吗？希望你在台湾在中国的家人领受祝福吗？希望吗？希望的话，我们就不要限制神的作为。我们可以做的就是说，主啊，你把我负面思想拿掉，我不要限制你怎么样在我的家庭工作，我不要限制你怎么样在我弟兄姐妹上面工作，不管他们拜得多虔诚，不管他是算命的也好，还是有很多人是这样的，我们同工当中有很多他们是算命的，但是回去的时候他一传福音，他说我要接受耶稣，我要接受耶稣。为什么我要接受耶稣？为什么他那么愿意接受耶稣？因为他看见他的兄弟姐妹生命改变，他知道当他经历了圣灵能力更新的时候，在他的话，在他讲说我要你要不要信耶稣的时候，这个话本身就有能带着力量。阿们。因为这个耶稣不再是一个名字，不再是一个信仰，不再是一个宗教的仪式，是我真实了，耶稣救我了，耶稣释放我了，耶稣医治我了，这个耶稣是这样的一个耶稣，是变成你生命当中活着的耶稣，是行走的耶稣，就是这个所谓的复兴，是有带着活力的，是带着更新的能力的，在我们的里面。阿们。阿们。所以当我们更新，把我们旧的思想放掉的时候，我们第二步其实你会发现会有转变，包括你自己生命的转变，包括你家人生命的转变。阿们。接下来呢，在第三步的时候，我们就会看到神与我们同在。你这个就是复兴的时候，这时候合一和蒙福就会大大的发生在我们的家庭和教会当中。阿们。那我们看诗篇，就上行之诗的刚刚讲120篇到134篇，最后的两篇是第几篇呢？133跟134，我们来念一念133好不好？来，看啊，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，何等的美，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，流到胡须，又流到他的衣襟，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，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，就是永远的生命。阿们。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这一篇是什么，就是弟兄和睦相处是何等的善，何等的美，对不对？ 我们讲道都会讲，对不对？我要与你和好和睦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你一个眼神瞪我一下，我又开始生气了，开始害怕了，开始怎么受伤了？然后弟兄姐妹，这个人怎么说我那样子？那个人怎么说我那样子？为什么他今天他又没有跟我打招呼了？是不是很多的时候，你会觉得说你很想要和睦，但是好像达不到那个和睦的境界。我们好像已经努力了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尽，一定做尽自己努力那一份嘛，对不对？但是为什么没有办法和睦呢？因为我们刚刚讲，第一个可能他里面有伤，然后第二个他没有经历圣灵的改变，第三个呢，是因为真正的合一必须在圣灵里，在耶稣基督里，你才能合而为一。这个怎么说呢？在圣灵里，当我们不断被圣灵掌管的时候，就说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时候，你开始会不自主的去替对方想，你开始会去站在神的角度来替这个人想，今天哎，这个人发生什么事了，他是不是工作受伤了，为什么他今天板得了，为什么他今天没有跟你打招呼，他是不是在想事情。当你去被圣灵掌管的时候，你里面所想的，你会不再是自己，你会想神的国，你会想神的教会弟兄姐妹的需要，你会去想站在别人的角度去想说，哎，今天为什么这个人是不是有需要我去帮助他？这个不是出于我们自己的力量，就是很努力，好像你想要今天帮助人一下下一下下，这个是讲到一个长期的，就说你在教会里面的一个生活模式，我们怎么样好像可以让自己总是去站在别人的角度去想，夫妻当中你怎么样去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想。其实这个其实跟我先知启示服事还蛮有关联性的，我昨天有教导大家这个先知启示的服事，在我们的省这个学校。那通常呢，我在这边分享一点点好了，可以吗？好，OK， 好。那其实这是我们发预言的时候呢，其实大家不要想的好像很，其实就是很玄。就说其实算发预言并不是在给你算命，发预言是什么？就是我经历了神的爱，我经历了神的能力，我站在神的角度，我传一封信给你。我现在我就是一个神的使者，我就是站在神的角度，好像来对你说一些神的心意，说出神的心意，说出神的话，就是这么简单。我们不要把发预言好像想的好像很玄，或者是说很难。但是你觉得这个人他今天需要什么一节经文，你给他一节经文，这个也是在对他的生命发预言，你知道吗？你就是在造就、安慰、鼓励、劝勉他。你就是这个人，他需要一个拥抱，你甚至一个爱的拥抱，给他抱得紧紧的。这个叫做启示性的行动。你也带下医治，这个也是发预言的行动。所以，在这个发预言的时候，我的角度是，我要让他感觉到被爱，他感觉到神的爱。不是说只是站在一个角度是好像我看到你里面有什么东西而已，不是说只是炫耀自己里面有好像看得到能听得到，乃是说神到底这个人，你要怎么样恢复这个人跟神的一个关系，一个健康的桥梁。所以我昨天就举一个例子，就是当一个弟兄可能犯了淫乱的罪，那 我在爱中要怎么样来帮助他恢复跟神的一个关系呢？我明明知道我不能说哦，你犯了淫乱的罪这样子，那大我相信弟兄你们没有任何人能够接受，然后怎么样从此在教会消失，对不对？不可能的。因为这个是怎么样，你点出他的问题是把他暴露在羞耻感底下，你没有让他被爱被保护嘛。所以同样的就是在家中也是，为什么姐妹的口那么重要，就是你不能只是点出那个问题，但是你要怎么样把那个问题包装，就是你让这个弟兄可以感觉到他是被爱被接纳的，这非常重要，这非常重要。除了我们看见必须从神的眼光来看见这一点，不然我们不会改变我们的行为，改变我们的口。所以当一个人犯淫乱的时候，我会跟他直接讲，就说弟兄你得罪了神，你犯罪了，但我不会点出他是有淫乱的问题，但是你神是圣洁的神，你要来到神的面前来悔改。通常这个时候，但是我会讲说，神我知道你为什么犯罪，神爱你，这样子是以爱的角度出发。所以呢他通常就会哭，他是弟兄哭你想想看，弟兄能够哭也很厉害了。所以呢通常呢就是他会经历到神的爱，说哦，神知道我为什么犯罪，神知道我的软弱，神知道我的失败，神知道我没有办法活出圣洁，我很想要做一个好基督徒，但是我没有办法做到。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要来到世界上的目的，不是来定罪我们，不是来审判我们，乃是来包裹我们，缠裹我们，把我们扶持起来，这就是耶稣的服事。阿们。所以呢当我们从这个角度我们去替这个人想的时候，说因为神爱他的缘故，把他扶持起来，把他建造起来，神在他的身当的心意是什么，我们能够明白的时候，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合一就发生了。阿们。阿们。这个是你必须我们自己先跟神和好。如果你是一个受伤的人，你怎么替对方想呢？没办法，你只是想的都是自己的东西。所以必须你被自己先被改变被医治了，你跟神和好了，然后你说主啊，这个人需要什么，我丈夫需要什么，我的姐妹需要什么，我的妈妈需要什么，我爸爸需要什么。可能有时候我们常给的东西并不是他所需要的，对不对？但是我觉得我已经爱你了，我已经够对你够好了，你为什么对我这样，对不对？但是其实我们必须要先，第一个你要先放下自己，你才能怎样看见人家的需要。你不把自己的眼镜拿下来，你再戴另外一个眼镜上去，这样子不是打架吗？对。所以呢其实第一个我们要先放下自己的主观，这个是主观的想法，这个必须要被圣灵更新改变，然后呢最后你才能就是无论在家中还是在教会当中，你就可以看个人比自己强，你愿意以爱的角度耶稣的服事来成全造就，来帮助弟兄姐妹起来。阿们。阿们。所以这个这里讲到是黑门山的甘露哈。黑门山是什么样的山呢？是在巴勒斯坦最北边，最北边。那它呢，它的高度有9000公尺，锡安山大概只有1000公尺。那它在因为它是非常的高耸，所以呢它每年都有白雪覆盖，很多的雪水，这个雪水就是从那个高高的山上流下来，流经约旦河，一直到整个以色列整个区域都是靠着黑门山的水。所以呢那在那个地方呢，常常因为下有雪的缘故呢，所以它会有甘露，这个它有那个水汽嘛，水汽呢它到达锡安山的时候遇见了冷空气之后，它就凝结成为甘露，所以在以色列那边就会有
常尝下甘露到锡安山。你想到黑门山这么高，锡安山这么低，黑门山他可以放下他自己，就说他可以，他有这么多的学生，但是他愿意去祝福锡安山。这个就是圣经里面讲到说，我们怎么样弟兄姐妹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，何等的美。也就是我刚刚讲的，你必须，你虽然是这么高，但是你必须放下你自己的成见，你才能去遮盖别人，你才能去供应别人，你才能去保护别人。这个就是在基督里的合而为一。阿们。所以呢，当我们在那边洛杉矶现在有 Azusa's Now， 就是 Luendo 他在推这个亚素萨街大复兴，他把他自己的所有的一切都卖了，然后用他的钱来租这个洛杉矶的一个300,000人的场地，他放下了一切的他的头衔，他的想法，他把在洛杉矶里面各个宗派的领袖拉在一起，包括天主教，包括基督教，包括这个就是不同的宗派的浸信会啊也好，这个不同的宗派的人，他们聚集在一个地方，为了一个目的，就是说主啊我们要合一，主啊我们要寻求你的国，就是为了高举耶稣，单单就是为了高举耶稣。这样的一个合一的产生，是因为他梦到有一天梦到晚上梦到 有一架 United 的飞机停下来，然后他马上上了那个 United 飞机，然后他说神就跟他讲说要快速的来做成这事，就是让大家能够合而为一，合而为一。其实很多的时候，我们觉得我们讲合一合一，但是我们很难合为一。但是真正的合一，就是当你放下自己的时候，你开始牺牲自己所有的一切，然后你把大家拉在一起的时候，这一次的主题就是你不论是怎么样的教义，怎么样的信仰，你就是把自己的教义全部放下，无论你是进水里点水里，还是你是怎么样的圣灵充满，或者不是被圣灵充满，全部放下，大家在一起就是高举耶稣，这就是合而为一。我们能够把我们的观点放下，然后去跟别人合而为一，这个就是神所喜悦的一个合而为一。这是洛杉矶我们现在要迎接的这个复兴，300,000人聚集在这个体育场，要来呼求耶稣，要来求神再一次造访洛杉矶，造访美国。因为我们知道末世近了，神会将圣洁和不圣洁的分别出来，所以在这个时刻已经非常的紧迫。神不是要我们每天只是活在自己的小框框里面，但是神要我们能够成为他的管道，成为他的器皿，让我们能够放下我们的主见，单单来跟随耶稣。这个时候你就会看到合一要来发生，好不好？我们来唱那一首荣耀的呼召。